稍微减缓改革的步伐。1985年，改革还要推进。每年刚开始总有新的决议，但是1985年1月，中国的政府工作人员经受了一场尤其鼓舞人心的变革。按照惯例，中午吃午饭要2个小时，但是那天他们只有1个小时的休息。尽管事先已经通知了缩短午休的消息，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那些已经习惯于骑自行车回家吃午饭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工作单位附近吃午饭。因为很少单位有餐厅，他们只好挤进十分拥挤、服务奇慢的餐馆就餐。广州的一些教师甚至要求他们的校长恢复2个小时的午休，以便让学生有时间回家吃饭。对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1985年的第一个星期就这样开始了。6年前，邓小平出台了一些十分大胆、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措施，这些在共产主义国家尚属首创，目的是将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6年后，改革之风依旧强劲。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提出的改革政策颇受这个渴望繁荣的民族的欢迎。他的政策旨在将计划集中经济转变成更多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邓小平在一次讲话时说，元旦这天中国的媒体刊发了他的讲话，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邓小平实际上是在中央顾问委员会1984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讲这番话的，但是此前讲话全文并没有刊发，中国的媒体将这篇讲话放在头版，显然是为了给改革注入更大的动力。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邓小平在为他提出的与西方建立联系的政策进行热烈的辩护时说，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说，只有通过吸收外资和进行外贸，中国才能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2番。现在邓小平的改革又在其他几个战线上向前推进了。邓小平在过去2年内的主要讲话在全国发行，这本72页的小册子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强调了提高生产率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关键。邓小平说，每名工人都应当千方百计使国家繁荣昌盛起来，因为国家强盛了，一切都好办了。第二天，赵紫阳总理在一次讲话时宣布，将会放松政府工作人员严格的工资体制以体现个人贡献。政府还计划于近期取消国家补贴，开放价格。所有这些政策都代表了邓小平追求的渐进改革中最彻底也是最具冒险性的措施。最激动人心的改革信号可能是来自1985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35年历史上的第4次，也是1979年来的第1次。代表们畅所欲言，讨论如何避免曾在中国引起的历次运动灾难的发生与出现。然而， 引起人们最多关注的还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名高级官员胡启立发表的讲话。他告诉与会的800名代表，党相信文学创作要自由。人民日报报道说，一些代表高兴地哭了起来。尽管胡启立没有说明创作自由是什么意思，许多人还是从他的话中得到了安慰。邓小平现在正集中精力将改革从进展良好的农村扩大到城市。1979年，他为农民制定了一种激励机制。这种机制规定，农民只要将一部分粮食上交给国家，其他部分可以在市场上交易。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稻谷产量从1980年的 3.2 亿吨增加到去年创纪录的4亿吨。198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达到112美元。然而，这种兴旺并没有扩展到拥有绝大多数效益低下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城市。去年10月，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与会代表批准了邓小平提出的一项决议。这个决议详细阐明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使城市经济重新充满活力，并给工人提供一些动力。这个计划要求国营企业事实上的自治，对他们征收公司税，并大量减少中央计划。最为重要的是，这个计划为对国家补贴的商品实行价格改革做了准备。邓小平已经打算取消占了国家每年966.3亿美元预算几乎一半的财政补贴，让价格随市场因素变动。许多中国人担心，由于实行这一政策，像大米和布料这样的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会飞涨，受打击最重的是这个国家的8000万城市工人。他们比农民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还要少。全体中国人现在都在谈论这个。一位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的英国教师说，赵子阳驳斥了价格即将上涨的谣言，称他们为街谈巷议。但是政府并没有透露怎样和何时放开价格，这一点只会使消费者更加紧张。如果价格真的上涨，中国不得不对付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民众的抱怨就会使当局实行的改革政策受到批评与阻力。尽管还没有党内官员公开批评过这项宏伟的计划，邓小平的计划要运转，就需要懂管理技术和才智超群的人员来管理。然而，中国共产党的4000万党员的很大部分连小学都没有上完。中国未来的领导人现在正在出现。去年12月的一次党的会议上，邓小平夸奖了一些年轻成员。邓小平还宣布，明年9月份将召开共产党代表大会，选举50名新成员进入346人的中央委员会。这次预料中的整顿目的是为了给更年轻、思想更开放、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官员让出位置。这些人可能会拥护而不是抵制改革。现在政府还计划裁军和招募有文化的年轻人，而不是提拔政治上可靠但没有文化的军官，从而将人民解放军改造成一支更为精干、更为职业化的作战力量。邓小平显然在试图确保改革能够继续下去。最近几个月，他对外国访问者强调说，他提出的对西方开放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永久性特征，而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但是，如同新年突然刊发的讲话所显示的那样，邓小平也感到， 想在城市实行改革，还需要一点新的个人推动。做成买卖的眼力。有你们的技术和我们的勤劳，我们就可以击败日本人。中国官员自信地这样说道，他们正在奔赴西欧和美国，寻求现代科技以拉动他们已经陈旧的经济。在许多中国城市和省份，当地政府官员已经开列出众多需要现代化、扩大规模或者需要寻求外国资本合作伙伴的行业的名单。他们的需要包括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东西。上海需要浴缸和真空吸尘器，而浙江的一个沿海城市需要一支深海捕鱼船队。在华投资倾向于谨慎。我们经常不得不强调我们的投资回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名执行总裁解释说，在华投资一定要符合我们国家的经济计划。中国努力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现代化。中国政府的贸易代表说，我们国家对现代科技的需求是巨大的，我们正在寻求合作项目，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计划的工业化进程。在他们到处奔走的过程中，中国人很快找到了破产的公司，这些公司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收购下来。克特斯坦豪森是一名杜塞尔多夫的顾问，他一直就西德的潜在投资向来自天津这个工业城市的代表提供建议。他说，这样的公司对中国人来说是天上掉的馅饼，很受他们欢迎，因为他们以低廉的价格提供了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目前，中国的技术人员正在西欧拆卸两家破产的公司，并将拆下的零部件打包准备运回天津。一家公司是设在慕尼黑的藏达普摩托车公司。1977年，它处于巅峰时，曾生产了115,000台摩托车和40,000台发动机。这家公司的市场被日本竞争对手吞掉了，去年夏天申请了破产。在伊朗买主没能达到最终期限后，中国插手进来，两天之内就用530万美元敲定了这宗交易。他们希望最终能够实现年产摩托车20万辆。北京已经给了天津和其他13个沿海城市在寻找和购买新的工业方面很大的优惠。例如，天津可以无需得到北京的批准，就可以在一个项目上花费3000万美元。去年秋天，天津的政府官员还花费300万美元购买了位于法国阿尔萨斯洛林省瓦尔蒙城稍显陈旧的宝克内克冰箱厂。如同在藏达普一样，中国的技术人员正在这家工厂拆卸，然后在中国重新组装。他们希望到明年可以开始在天津生产40万台新冰箱。中国人最近还在奶牛、自然资源和高科技公司方面投资。去年八月，7名中国农业专家花了1个月的时间调查了西德的奶牛养殖场。在他们此行结束之时，他们购买了400头以产奶量高而著称的霍斯坦奶牛，将它们用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到北京附近的一家奶牛养殖场。中国政府还花费大约4000万美元在华盛顿州购买了2块尚未采伐过的林地。现在，他正在调查阿拉斯加的渔场和林地，加拿大的碳酸钾矿和铜矿，还在提议同一家澳大利亚公司联合开发西澳大利亚的一个铁矿。去年年底，中国购买了2家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股份，一家是自动数字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位于纽约的霍珀格， 专门制造电子设备。另一家是桑泰科公司，位于新罕布什尔的阿莫斯特，专门生产供个人电脑使用的点矩阵打印机。自动数字有限公司已于1983年申请破产，在经过重组之后，正在找寻买主。我们一致决定不跟共产党人做生意。自动数字公司的前任主席和执行总裁华伦·伯里蒙说，但我们是现实主义者，这是我们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伯里蒙说，这次交易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笔只赚不赔的投资。他们买下了最新的科技，他们买下了技术，他们买下了一家有着良好声誉的公司，而且他们花钱很少。这家价值150万美元的公司，现在由北京第一机械设备厂和他的合作伙伴香港苏桑托集团共同管理。去年，南京电信投资大约200万美元买下了桑泰科公司 19% 的股份。桑泰科负责销售和宣传的副总裁约翰·蒂根说，这样安排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边听边学的做法。而中国的技术人员开始学习生产流程，以便最终能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工厂。新来的中国伙伴非常努力地培养厂里的美国工人对他们的好感。中国官员向自动数字有限公司的员工送圣诞贺卡。在桑泰科公司，中国工程师在过去的4个月里一直和桑泰科的员工生活在一起。自动数字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玛丽普拉说，我们刚开始听说中国人要接管我们时，我们以为这是个玩笑，大家都很焦急。现在大家则是充满了希望，坐观形势的发展。这要么就是公司的新开端，要么就是它的末日。西方商人对于中国人有没有训练有素的人员和技术，让复杂的高科技工业设备在中国产生效益，持怀疑态度。在和中国的贸易官员共事6年之后，西德的斯坦豪斯说，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永远不要低估中国人。他说，对他们来说，未来已经开始了。在华犹太人的希望。在中国中部偏东的开封市，人口约45万，一条没有铺柏油的住宅区小街南转金路上，和平经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正准备营业。北京决定允许开办私营企业之后，在最近几个月涌现了大批公司，这家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家仅有9名员工的公司并不想盈利，甚至不寻求顾客。经过官方的同意，这家公司正在起草建立一座博物馆的计划。这座博物馆是为了纪念中国历史上几乎被遗忘的一段历史，也是这个国家今天最独特的少数民族——犹太人。我觉得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公司的创办人62岁的赵平宇说，当我见到外国来的犹太人时，我会自然而然地感到与他们有一种亲缘关系。今天，开封的犹太人只有数百名，但是过去曾经有上千人，他们大部分是商人。唐朝时，从波斯和印度来到这里。元朝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听说北京、杭州和泉州有犹太人。那时的其他记录还提到广州和昆明有犹太人。尽管14、15世纪时，少数其他城市建立了犹太人社区，但是曾作为宋朝都城的开封的犹太人社区是最大的。开封的犹太人由7个家族组成，他们的名字都是皇帝亲赐的。他们念诵规定的日常和安息日祷词， 严格地庆祝宗教节日，遵循饮食禁忌，创办希伯来语学校，实行割礼，这一切都是在与犹太人世界的其他部分长达几个世纪的几乎完全隔离中进行的。